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癸亥年二月开始到甲子年闰月结束共一年多。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上天复三年癸亥公元903年。二月任申硕下诏近来在凤翔府任命的所有官员一律停职。当时宦官都已死绝，只有淮河东监军张承业、幽州监军张居汉、青海监军陈匡柔、西川监军于全英以及退休的严尊美被李克用、刘仁恭、杨行密、王建藏匿起来而得以保全性命。他们杀死其他囚犯来应付诏书。贾诩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陆乙被责罚授予夷王傅分司。皇帝回到京师向各道颁发诏书，唯独没有给凤翔。陆乙说，李瑁真的罪过虽然大，但朝廷并没有和他断绝关系，如今唯独不给他诏书，显得心胸不够开阔。崔胤发怒，上奏贬谪了他。工人宋柔等十一人都是韩全会进献的，以及僧侣、道士与宦官关系密切的二十多人一起被送到京兆府用棍棒打死。皇帝对韩沃说，崔胤虽然尽忠，但比起你来很爱使用权谋术数。韩沃回答说，凡是治理天下的人，万国都看着听着，怎么能用权谋术数来欺骗他们呢？不如推心置腹，直道而行，即使短期内成效不足，但长远来看却绰绰有余。丙子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简、吏部侍郎卢光启一起被赐令自杀。丁丑，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为太子宾客分司，这都是崔胤所憎恶的人。戊寅，赐朱全忠称号为回天再造节中守正功臣，赐他的辽左敬祥等人称号为银銮协赞功臣，众将朱友宁等人称号为银銮果义功臣，都头以下称号为四镇靖难功臣。皇帝商议褒奖尊崇朱全忠，想任命皇子为朱道兵马元帅，让朱全忠担任副帅。崔胤请求让徽王李作担任，皇帝说蒲王年长。崔胤秉承朱全忠的密旨，认为李作年幼有力，坚持请求。己卯，任命李作为朱道兵马元帅。庚辰，加封朱全忠为守太尉，充任副元帅，晋爵为梁王，任命崔胤为司徒兼侍中。崔胤倚仗朱全忠的势力专权放肆，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要禀告他。朝臣中跟随皇帝到凤翔的共被贬逐三十多人，刑罚赏赐都凭自己的爱憎，朝廷内外都畏惧他，走路都小心翼翼。任命敬祥为守太府卿，朱友宁兼任宁远节度使。朱全忠上表推荐福道昭为同平章事，充任天雄节度使，派兵护送他到秦州，但没能到达就返回了。当初翰林学士承旨韩沃考中进士时，御史大夫赵崇主持贡举。皇帝从凤翔返回后想任用韩沃为宰相，韩沃推荐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代替自己。皇帝想同意，崔胤憎恶他们，分了自己的权力让朱全忠进宫争辩。朱全忠见到皇帝说，赵崇是轻浮浅薄之魁首，王赞没有才能，韩沃怎么能胡乱推荐他们做宰相。皇帝见朱全忠非常愤怒，不得已癸未贬韩沃为蒲州司马。皇帝秘密与韩沃流泪告别，韩沃说，这个人如今已非昔日可比，我能被贬到远方直到死也是幸运的，不忍心看到篡位弑君的耻辱。己丑，皇帝命令朱全忠给李瑁珍写信索要平原公主，李瑁珍不敢违抗，立即送还了他。壬辰，任命朱友玉为镇国节度使。一位，朱全忠上奏请求留下一万部骑兵在原左右两军驻地，任命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，又任命便将张廷范为宫院使，王英为皇城使，蒋玄辉充任街使。于是朱全忠的党羽遍布晋卫和京畿地区。戊戌，朱全忠告辞返回镇所，皇帝在寿春殿设宴挽留，又在延禧楼为他饯行。皇帝到栏杆前流泪告别，让他在楼前上马。皇帝又赐给朱全忠诗，朱全忠也贺诗进献。又赐给杨柳之词五首，百官在长乐驿列班送别，只有崔胤一直送到灞桥，自己设置酒席饯行，到夜里二更崔胤才回城。皇帝又召见他问话，询问朱全忠是否平安，设酒奏乐直到四更才结束。 任命青海节度使裴叔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，这是朱全忠推荐的。李克用的使者返回晋阳，说起崔胤的专横。李克用说，崔胤作为人臣，在外倚仗贼人的势力，在内胁迫自己的君主，既掌握朝政，又手握兵权，权力大则怨恨多，势力相当则矛盾生，家破国亡就在眼前了。朱全忠将要出发，上奏说，李克用对我本来没有大的仇怨，恳请后加恩宠，派大臣前去抚慰，让他知道我的心意。晋奏吏把这事告诉李克用，李克用笑着说，贼人想对资清用兵，怕我从背后牵制他罢了。三月戊午，朱全忠到达大梁，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围攻齐州，朱友宁率兵击退了他。王师范派兵增援刘询的军队，朱友宁击败并夺取了援军。从此兖州援绝，葛从周率兵包围了他。朱友宁进攻青州。戊辰，朱全忠率领四镇和魏博兵十万人随后跟进。淮南将领李神福包围鄂州，望见城中堆积的芦笛，对监军尹建峰说，今晚为您烧掉他。尹建峰不信。当时杜洪向朱全忠求救，李神福派部将秦高乘青州到社口，在树梢上举起火炬。杜洪以为是救兵到了，果然焚烧芦笛来响应。夏四月己卯，任命朱全忠判元帅府事。知温州是丁章被木工李彦杀死，他的部将张惠占据温州。王师范向淮南求救，以为杨行密派他的将领王茂张帅步骑兵七千人救援，又派别将率兵数万进攻宿州。朱全忠派他的将领康怀英救援宿州，淮南兵退去。杨行密派使者到马英那里，说朱全忠专横跋扈，请马英与他断绝关系，结为兄弟。湖南大将许德勋说，朱全忠虽然无道，但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，您一向尊奉王室，不能轻易与他断绝。马英听从了。杜洪向朱全忠求救，朱全忠派他的将领韩勤率一万人驻扎在社口，又派使者告诉荆南节度使程瑞、武安节度使马英、武贞节度使雷彦威，让他们出兵救援杜洪。程瑞畏惧朱全忠的强大，又想侵占江淮之地来扩张自己，出动舟师十万人沿江东下。程瑞建造巨舰用了三年才完成，规模像府署一样，称为河舟寨，其余的叫岐山、劫海、劈浪之类的很多。长书记李挺劝谏说，如今每艘舰船装载甲士千人，稻米加倍，紧急时无法行动，吴兵剽悍清洁，难以和他们角逐。武陵、长沙都是我们的仇敌，怎能不考虑后顾之忧呢？不如派骁将驻扎巴陵，大军与他们隔岸对峙，坚守壁垒不战，不过一个月，吴兵粮尽自然会逃走，鄂州之围就解了。程瑞不听。李挺是李政的五世孙。王建出兵攻打秦州、陇州，趁着李茂贞衰弱，派判官韦庄入朝进贡，也向朱全忠修好。朱全忠派押牙王英回访，王建设宴招待他。王英说，蜀地甲兵确实很多，只是缺少马匹。王建变了脸色说，本道江山险阻，骑兵无法施展，但马匹也不缺，押牙稍留，当一起检阅。于是召集各州马匹，在新宿山大阅兵，官马八千匹，司马四千匹，队伍非常整齐。王英赞叹佩服。王建本是骑兵将领，所以得到蜀地后，在文州、黎州、维州、茂州购买胡人马匹，十年之间就达到了这个数目。五月丁未，李克用的云州都将王敬辉杀死刺史刘在立，叛变投降刘仁恭。李克用派李嗣昭、李存审率兵讨伐，刘仁恭派将领率兵五万救援王敬辉，李嗣昭退保乐安，王敬辉带领部众弃城而去。在此之前，镇武将领戚必让赶走守将石善友，占据城池叛变，李嗣昭等人进攻他，戚必让自焚而死，又收复了镇武城，杀死吐谷浑叛军二千多人。李克用恼怒李嗣昭、李存审，放走了王敬辉，各仗打他们，削去官职。程瑞行军还没到鄂州，马英派大将许德勋率水军一万多人，雷彦威派他的将领欧阳思率水军三千多人，在荆江口会合，乘虚袭击江陵。庚戌，攻陷江陵，抢掠了全部人口和财物而去。将士们失去了家， 都没有斗志。李神父听说他们将要到来，亲自乘青舟前去侦查，对众将说，他们战舰虽多，但不相同属，容易对付，应当赶快攻击。仁子，李神福派他的将领秦培、杨荣率兵数千在君山迎击程瑞，大败他，顺风放火焚烧了他的战舰，士兵都溃散，程瑞投水而死，缴获他的战舰200艘。韩琴听说后也率兵离去。许德勋返回时经过越州，刺史邓敬忠开门准备牛酒犒军，许德勋用祸福之礼开导他，邓敬忠于是全族迁往长沙。马英任命许德勋为越州刺史，邓敬忠为衡州刺史。雷彦威狡猾残忍，有他父亲的风范，经常乘船焚烧抢掠邻近荆州、鄂州之间，几乎到了无人之境。李茂贞畏惧朱全忠，自认为官至尚书令，在朱全忠之上，多次上表请求解除此职，下诏再次任命李茂贞为中书令。崔胤上奏左右荣武、羽林、神策等军名存实亡，侍卫力量单薄，请美军招募步兵四将，每将250人，骑兵一将100人，合计6600人，挑选其中强壮健康的分番侍卫。皇帝听从了，命令六军诸位副使金兆尹、郑元圭在市场上制定标准招募。朱全忠上表推荐颍州刺史朱有功为武宁节度使。朱有宁攻打博昌一个多月没能攻克，朱全忠发怒，派客将李翰前往督战。李翰到达后，朱有宁驱赶民丁10多万，背负木石，牵着牛驴到城南修筑土山，筑城后把人和牲畜、木石一起排挤着夯筑进去，冤号之声传出数十里。不久城被攻克，将城中人全部屠杀，又进军攻克临淄，抵达青州城下，派别将攻打登州、莱州。淮南将领王茂章会合王师范的弟弟莱州刺史王师会攻打密州，攻克斩杀刺史刘康义，任命淮海都游义使张逊为刺史。六月乙亥，汴州兵攻下登州，王师范率领登州、莱州兵在石楼抵抗朱有宁，设置了2处营寨。丙子夜里，朱有宁攻打登州营寨，寨中告急，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战，王茂章按兵不动，朱有宁攻破登州营寨，进攻莱州营寨。等到天明，王茂章估计他的兵力已经疲惫，于是与王师范合兵出战，大破敌军。朱有宁从旁的高阜骑马驰骋冲向敌人，马跌倒，青州将张氏削斩下他的头送到淮南。两镇兵追击败军到米河，俘获斩杀数以万计，魏博兵几乎全军覆没。朱全忠听说朱有宁战死，亲自率兵20万昼夜兼程赶去。秋七月，仁子到达灵渠，命令众将攻打青州。王师范出战，汴州兵大败他。王茂章关闭营垒，显示怯弱，等汴州兵稍有松懈，毁掉营栅，冲出奔驰急战，激战一段时间后回来坐下，召众将饮酒，然后又出战。朱全忠登高望见，问投降的人，知道是王茂章，感叹说，如果我能得到这样的人为将，天下就不难平定了。到申时，汴州兵才退去。王茂章估计众寡不敌，当晚率军返回。朱全忠派曹州刺史杨师厚追击，在府堂追上了。王茂章命令先锋指挥使李乾玉率500骑兵殿后，李乾玉拼死作战，杨师厚擒获并杀死了他。杨师厚是颍州人。张逊听说王茂章离去，对众将说，汴州人将要到了，如何抵御？众将请求焚城大肆抢掠后返回。张逊说，不行，封好府库，在城上竖起旗帜，派老弱在前面走，自己率精兵殿后而去。朱全忠派左踏白指挥使王谭攻打密州，到达后看到旗帜，好几天才敢进城，见府库城邑都完好，于是不再追击。张逊全军返回，朱全忠任命王谭为密州刺史。丁卯，任命山南西道留后王宗赫为节度使。睦州刺史陈寻背叛钱镠，发兵攻打兰溪，钱镠派指挥使方永贞攻击他。武安都指挥使杜建辉与陈寻是姻亲，钱镠怀疑他，杜建辉不说话。恰逢陈寻的亲信官吏来投奔，得到杜建辉给陈寻的信都是劝诫之词，钱镠才高兴。 杜建辉的堂兄杜建思诬告杜建辉私藏兵器，图谋作乱。钱镠派人搜查，杜建辉正在吃饭，使者径直进入卧室，杜建辉不顾，钱镠因此更加亲近器重他。八月，戊辰朔，朱全忠留下齐州刺史杨师后攻打青州，自己返回大梁。庚辰，加封西川节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，晋爵为蜀王。前豫州刺史王宗本向王建进言，请求出兵夺取荆南。王建听从了，任命王宗本为开道都指挥使，率兵顺峡而下。当初宁国节度使田赟打败冯弘铎后，前往广陵感谢杨行密，趁机请求将池州、歙州划归他的管辖范围，杨行密没有答应。杨行密身边的人乃至狱吏都向田赟索求贿赂，田赟愤怒地说，这些官吏知道我将要下狱吗？等到返回时，他指着广陵的南门说，我不能再进入这里了。田赟兵强马壮，财富充足，喜欢攻占夺取。杨行密平定淮南后，想要保境安民，常常压制阻止田赟的举动，田赟不听从。等到杨行密与钱镠和解，田赟尤其怨恨，暗中有了反叛的意图。李神福对杨行密说，田赟必定会反叛，应当尽早对付他。杨行密说，田赟有大功，反叛的迹象尚未显露，现在杀了他，各位将领都会人人自危。田赟有一员良将叫康儒，与田赟商议事情多有不和，杨行密得知后提升康儒为泸州刺史。田赟认为康儒对自己有二心，就灭了他的家族。康儒说，我死，田公灭亡的日子不远了。田赟于是与润州团练使安仁义一同起兵，安仁义将东唐的战船全部烧毁。田赟派遣两名使者假扮成商人，前往寿州约定奉国节度使朱延寿、杨行密的将领上宫乃遇到他们，说他们不是商人，杀了其中一人，搜获了书信，报告给杨行密。杨行密从鄂州召回李神福，李神福担心杜洪劫击他，就宣称奉命攻打荆南，部署军队，准备船只。到了傍晚，便沿长江东下，这才告诉将士们要讨伐田赟。己丑，安仁义袭击常州，常州刺史李煜迎战，几口大骂安仁义。安仁义说，他敢辱骂我，一定有防备，于是率军退去。壬辰，杨行密任命王茂章为润州行营招讨使，攻打安仁义未能攻克，派徐温领兵与他合军。徐温更换了衣服和旗帜，都变得与王茂章的军队一样。安仁义不知道对方增加了兵力，再次出战，徐温奋力攻击，打败了安仁义。杨行密的夫人是朱延寿的姐姐，杨行密轻慢侮辱朱延寿，朱延寿怨恨愤怒，暗中与田赟勾结。田赟派遣进士杜荀鹤前往寿州与朱延寿结交，又派他到大梁告知朱全忠，朱全忠大喜，派兵驻扎在宿州以接应他们。杜荀鹤是池州人，杨师后驻扎在灵渠，声称将要前往密州，把资崇留在灵渠。九月癸卯，王师范出兵攻打灵渠，杨师后设下伏兵奋力攻击，大败王师范，杀死一万多人，俘获了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。第二天，莱州五千士兵救援青州，杨师后拦击他们，几乎将他们全部杀死或俘虏，于是把营寨迁到了青州城下。朱延寿的密谋泄露的比较多了，杨行密假装得了眼病，对着朱延寿的使者常常看错东西，有时撞到柱子上倒在地上。他对夫人说，我不幸失明了，儿子们都还年幼，军府的事务应当全部交给三舅朱延寿。夫人多次写信告诉朱延寿，杨行密又亲自派人去召他，暗中命令徐温做准备。朱延寿到达广陵，杨行密在寝门前迎接他，抓住他并杀了他。朱延寿的步兵惊扰，徐温小玉他们都听从了命令，于是斩杀了朱延寿的兄弟，废除了朱夫人。当初朱延寿应召前去时，他的妻子王氏对他说，你这次去吉凶未卜，希望每天派一个使者来让我安心。有一天使者没有来，王氏说事情已经可以知道了。他安排童仆分发兵器，关闭家门，抓捕的骑兵到来后，他就召集家人，聚集珍宝财物，点燃上百堆火，焚烧府舍，说我发誓不以清白之躯被仇人侮辱，然后投火而死。朱延寿执法严厉，喜欢以少击众， 曾经派遣200人与汴州兵交战，有一个人本应留下，却请求前去，朱延寿以违抗命令，立即将他斩首。田云袭击升州，俘获了李神福的妻子儿女，对他们很好。李神福从鄂州东下，田云派使者对他说，您看清形势，与您分地称王，不然的话妻子儿女将不保。李神福说，我以士族身份侍奉吴王，如今身为上将，道义上不会因为妻子儿女而改变志向。田云有老母亲，却不过造反，连三纲都不懂，哪里值得和他说话。于是斩杀了使者而进军，士兵们都受到感动激励。田云派他的部将王谭、汪建率领水军迎战。丁未，李神福到达吉阳矶，与王谭、汪建相遇。王谭、汪建抓着他的儿子李成鼎给他看，李神福命令身边的人射箭。李神福对各位将领说，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，应当用奇谋取胜。到了傍晚，双方交战，李神福假装败退，率船逆流而上。王谭、汪建追赶他，李神福又返回，顺流攻击他们。王谭、汪建的楼船上布满了火炬，李神福命令军中说，看到火炬就攻击。王谭、汪建的军队都熄灭了火把，旗帜交错，李神福趁着风势放火，焚烧了他们的战船。王谭、汪建大败，士兵被烧死，淹死的很多。戊申又在碗口交战，王谭、汪建仅以身免，俘获了徐婉，杨行密用囚车装上他，送给钱镠。钱镠挖出他的心来祭祀高位。田云听说王谭、汪建战败，亲自率领水军迎战。李神福说，敌人放弃城池而来，这是上天要灭亡他们。他面对长江坚守营垒不出战，派人报告杨行密，请求派步兵截断田云的退路。杨行密派涟水制置使台盟领兵接应他。王茂章攻打润州，很久未能攻克，杨行密命令王茂章领兵与台盟会合攻打田云。辛亥，汴州将领刘仲霸攻占地州，俘获刺史邵波，杀了他。贾莹、朱全忠前往洛阳，途中生病，又返回大梁。戊午，王师范派副使李嗣业和弟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求投降，说王师范不敢违背恩德。韩全惠、李茂贞用朱笔写的皇帝谕札让他起兵，王师范不敢违抗，并请求以他的弟弟王师鲁作为人质。当时朱全忠听说李茂贞、杨崇本将要起兵逼近京畿，担心他们再次劫持天子西去，想要迎接皇帝车驾到洛阳建都，于是接受了王师范的投降，挑选诸将镇守登、来、淄、地等州，就让王师范暂代淄青留后。王师范又说，先前派行军司马刘询领兵5000占据兖州，不是他擅自做主，希望赦免他的罪过，也派使者去告诉刘询。田云听说台盟将要到来，亲自率领步兵骑兵迎战，留下他的部将郭行从率领20000精兵以及王谭、汪建的水军驻扎在芜湖，以抵御李神福。侦查的人说，台盟的营寨窄小，只能容纳2000人。田云轻视他，没有召集外地的军队。台盟进入田云的境内，轮番列阵前进，军中嘲笑他胆怯。台盟说，田云是经验丰富的将领，多谋略，不能不防备。冬季十月戊辰，在广德与田云相遇。台盟先把杨行密的信普遍赐给田云的部将，他们都下马拜寿。台盟趁着他们屈服低头，纵兵攻击，田云的军队于是战败。又在黄池交战，双方交锋，台盟假装逃跑，田云追赶，遇到伏兵大败，逃回宣州据城防守，台盟领兵包围了宣州。田云紧急召回芜湖的军队，但无法入城。郭行从、王谭、汪建以及当涂、广德等地的戍守将领都率领部众投降。杨行密因为台盟已经打败田云，命令王茂章再领兵攻打润州。当初回州刺史侯举跟随程瑞救援鄂州，程瑞战死，侯举逃回，恰逢王宗本的军队到达，贾诩、侯举率夔州投降，王宗本于是平定了夔、中、万、十四州。王建又任命侯举为夔州刺史，更改他的姓名为王宗举。王宗举是益州人。蜀地议论的人认为瞿塘是蜀地的险要之地， 于是放弃归州、峡州，驻军夔州。王建任命王宗本为武泰留后。武泰军原先治所在黔州，王宗本因为那里瘴气多，请求将治所迁到福州，王建答应了。葛从周猛烈攻打兖州，刘询让葛从周的母亲乘坐板车登上城头，对葛从周说，刘将军对待我不比你差，你的妻子儿女们都安居，人人各为其主，你可以体察这一点。葛从周抽泣着退去，攻城因此缓和下来。刘询挑选出所有妇女以及年老患病不能抵挡敌人的百姓，让他们出城，只与年轻力壮的人一同辛苦，分给衣食，坚守城池抵御敌人。号令严整，士兵不施暴行，百姓都安居。时间久了，外援断绝，节度副使王彦温翻越城墙出城投降，城上的士兵很多跟随他，无法阻止。刘询派人从容地对王彦温说，军事中不是您平素派遣的人，不要多带他们一起走。又派人在城上宣告说，军事中不是平素被派遣跟随副使而胆敢擅自前往的，灭族。士兵们都惶恐疑惑，不敢出城。敌人果然怀疑王彦温，在城下杀了他，因此众人之心更加稳固。等到王师范历尽，葛从周以祸福之礼小谕刘询。刘询说，我受王公之命守卫这座城，一旦看到王公失势，不等他的命令就投降，不是侍奉君上的道理。等到王师范的使者到来，丁丑才出城投降。葛从周为他准备了行装，送刘询前往大梁。刘询说，降将尚未受到梁王宽赦的命令，怎么敢乘马穿裘？于是穿着素服骑驴到达大梁。朱全忠赐给他冠带，他推辞了，请求穿着囚服入见，朱全忠不答应。朱全忠慰劳他，请他饮酒，他以酒量小推辞。朱全忠说，攻取兖州，酒量哪里算大呢？任命他为原从都押牙。当时四镇的将吏都是功臣和老部下，刘询以一个降将的身份位居他们之上，诸将都身着军装在庭上行礼拜见，刘询安然坐着受拜，朱全忠更加认为他奇特。不久，上表任命他为保大留后。辛巳，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与客人在左军击球，坠马而死。朱全忠悲痛愤怒，怀疑是崔胤故意干的，将一同游戏的十余人全部杀死，派他哥哥的儿子朱友亮代替掌管宿卫。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宁派兵袭击荆南，朗州人弃城逃走，赵匡宁上表任命他的弟弟赵匡明为荆南留后。当时天子势力微弱，各道的财富大多不向朝廷上贡，只有赵匡宁兄弟不断运送。杨行密向钱镠请求援兵，钱镠派方永贞驻扎润州，派堂弟钱毅驻扎宣州，又派指挥使杨袭攻打睦州。凤翔、滨州多次出兵逼近京畿，朱全忠怀疑他们又有劫持皇帝迁都的图谋，11月派出骑兵驻扎在河中。12月乙亥，田赟率领数百敢死之士出战，台盟假装后退以示弱，田赟的士兵越过壕沟战斗，台盟急速攻击他们，田赟不能取胜，回逃城中，瞧他坠马被斩杀，他的部众还在战斗，台盟把田赟的头颅给他们看才溃散，台盟于是攻克宣州。当初杨行密与田赟是同乡，年轻时交好，约为兄弟，等到田赟的头颅送到广陵，杨行密看着他流泪，赦免了田赟的母亲殷氏，杨行密与儿子们都以子孙的礼节侍奉他。杨行密任命李神福为宁国节度使，李神福因为杜洪尚未平定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宣州长史合肥人骆之祥善于管理钱粮，观察衙推沈文昌作文精炼敏捷，曾为田赟起草檄文辱骂杨行密。杨行密任命骆之祥为淮南之际官，沈文昌为节度分推。沈文昌是湖州人，当初田赟每次作战不胜，就想杀死钱传冠，他的母亲和宣州都虞后郭师从常常保护他。郭师从是合肥人，田赟的七弟。田赟败亡后，钱传冠回到杭州，钱镠任命郭师从为镇东都虞后。辛巳，任命礼部尚书独孤损为兵部侍郎，同平章事。独孤损是独孤吉的从曾孙，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，同平章事裴质被罢免为左仆射。左仆射退休的张俊住在长水，王师范起兵时，张俊参与了他的谋划。朱全忠将要图谋篡夺， 担心张俊煽动藩镇，暗示张全义让他设法除掉张俊。丙申，张全义派牙将杨林领兵假扮成劫道，包围张俊的别墅杀了他。永宁县立夜宴一向受张俊厚待，知道杨林将要到来，秘密告诉张俊的儿子张格说，相公的灾祸不可避免，郎君应当为自己打算。对张格说，你留下就一起死，离开才能留下后代。张格哭着拜别而去，夜宴率领30名义士送他渡过汉水后返回。张格于是从荆南进入蜀地。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熟知契丹的内情真假，常常挑选将领训练士兵，趁着秋天深入越过摘星岭攻击契丹，契丹害怕他。每逢霜降，刘仁恭就派人焚烧塞下的野草，契丹的马匹大多饿死，契丹常用良马贿赂刘仁恭以购买目的。契丹王耶律阿保机派他的七兄述律阿波率领10000骑兵侵犯榆关，刘仁恭派他的儿子刘守光戍守平州，刘守光假装与他和好，在城外设置帐篷犒劳宴请他们，饮酒畅快时伏兵抓住述律阿波带进城。契丹部众大哭，契丹用重礼向刘仁恭请求，然后才放回述律阿波。当初崔胤凭借朱全忠的兵力诛杀宦官，朱全忠打败李茂贞后并吞关中，威震天下，于是有了篡夺皇位的意图。崔胤害怕与朱全忠外表虽然亲近深厚，内心却渐渐不同，就对朱全忠说，长安距离李茂贞太近，不可不做守御的准备。六军十二卫只有空名，请召募士兵来充实他们，使您没有息故之忧。朱全忠知道他的用意，表面上依从了他，暗中派自己麾下的壮士应募以观察他的变化。崔胤不知道与郑元圭等人修缮兵器，日夜不停。等到朱友伦死了，朱全忠更加怀疑崔胤，并且想迁天子到洛阳建都，担心崔胤提出不同意见。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上天佑元年甲子，公元904年春季正月，朱全忠秘密上表，声称司徒监侍中判六军十二卫士充盐铁转运使，判度之崔胤专权乱国，离间君臣，连同他的党羽刑部尚书兼金兆尹、六军诸位副使郑元圭、威远军使陈班等人，请求将他们全部处死。以四日，皇帝下诏责备崔胤，将其降为太子少傅，分司东都，贬郑元圭为寻州司户，陈班为凑州司户。丙五日，下诏公布崔胤等人的罪状，任命裴叔判左三军事，充盐铁运使，独孤捐判右三军事，兼判度之。崔胤招募的士兵全部遣散，任命兵部尚书崔远为中书侍郎、翰林学士，左十一柳灿为右谏议大夫，二人同时为同平章事。柳灿是柳公绰的从孙。戊申日，朱全忠秘密命令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亮率兵包围崔胤的住宅，杀死崔胤、郑元圭、陈班以及崔胤亲近后代的几个人。当初皇帝在化州时，朱全忠多次上表请求皇帝迁都洛阳，皇帝虽然没有同意，但朱全忠常命令东都留守右国军节度使张全义修缮工事。朱全忠攻克滨州时，将晋南军节度使杨崇本的妻子儿女扣留在河中作为人质。杨崇本的妻子很美丽，朱全忠与他私通，后来把他归还。杨崇本大怒，派人告诉李茂贞说，唐氏即将灭亡，父亲怎能忍心坐视不管呢？于是两人联合出兵进逼京畿，杨崇本恢复原姓名李继辉。即有日，朱全忠率兵驻扎河中。丁四日，皇帝登上延禧楼，朱全忠派牙将寇彦卿奉上表彰，声称滨州、齐州的兵马逼近京畿，请求皇帝迁都洛阳。等到皇帝下楼时，裴叔已经得到朱全忠的遗文，催促百官东行。戊五日，驱赶迁徙市民，满路都是嚎哭之声，人们骂道，贼臣崔胤召来朱温颠覆社稷，使我们流离失所到如此地步。老幼相携，连续一个多月不断。壬戌日，皇帝的车驾从长安出发，朱全忠任命他的部将张廷范为御营使，拆毁长安的工事、百官官署以及民间的房屋，取用木材，从渭河顺流而下，长安从此成为废墟。朱全忠征发河南、河北各镇的丁将数万人，命令张全义修建东都的工事，将浙、湖、临等归附朱全忠的藩镇， 都运送财物来资助。甲子日，车驾到达华州，百姓家道呼喊万岁。皇帝流着泪说：“不要喊万岁，我不再是你们的君主了。”住在兴德宫，对侍臣说：“俗话说，河干山头的冻死却，为什么不飞去能活的地方快乐？我如今漂泊不定，不知最终会流落到何处。”说着泪下沾巾，左右的人都不敢抬头看他。二月乙亥日，车驾到达陕州，因为东都的工事尚未建成，便停留在陕州。丙子日，朱全忠从河中前来朝见，皇帝请朱全忠进入寝室会见何皇后。皇后哭着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们夫妇就托身给全忠了。”甲申日，立皇子李贞为端王，李期为封王，李福为河王，李喜为登王，李佑为嘉王。皇帝秘密派遣使者带着玉札向王建告南，王建任命琼州刺史王宗佑为北路行营指挥使，率兵会合凤翔的军队迎接车驾。到达兴平时，遇到汴州军队无法前进而返回，王建开始擅自用墨敕任命官员，说等车驾返回长安后再上表奏文。三月丁未日，任命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军诸卫士。癸丑日，朱全忠在自己的宅地设宴，邀请皇帝临幸。乙卯日，朱全忠向皇帝告辞，先赴洛阳督修宫事。皇帝与他宴请群臣，宴罢，皇帝单独留下朱全忠和中武节度使韩建饮酒。皇后出来，亲自捧着玉杯向朱全忠敬酒，靖国夫人可正靠近皇帝耳边低语。韩建踩了一下朱全忠的脚，朱全忠以为要谋害自己，不肯饮酒，假装醉倒而出。朱全忠上奏将长安改为右国军，任命韩建为右国节度使，任命郑州刺史刘知俊为匡国节度使。丁四日，皇帝又秘密派遣使者带着卷诏向王建、杨行密、李克用等人告急，命令他们纠集藩镇图谋匡复，说朕到了洛阳就会被幽禁封闭，诏敕都出自他手，朕的意愿再也无法传达了。杨行密送还钱传僚及其媳妇和顾全武回钱塘，任命淮南行军司马李神福为鄂越招讨使，再次率兵攻打杜洪。朱全忠派使者到杨行密处请求放弃鄂越，恢复就好。杨行密回答说等天子返回长安，然后才罢兵修好。夏季四月辛巳日，朱全忠上奏说洛阳宫事已经建成，请车驾早日出发，表彰接连不断。皇帝多次派工人告知皇后刚生产不能上路，请求等到十月再东行。朱全忠怀疑皇帝徘徊等待变故，非常恼怒，对牙将寇彦卿说你速到陕州，即日催促官家出发。闰四月丁酉日，车驾从陕州出发。壬寅日，朱全忠在新安迎接。皇帝在陕州时，司天监上奏心气有变化，时间在今年秋天不利于东行，所以皇帝想十月再去洛阳。到这时，朱全忠命令医官许昭远诬告医官史延佑之、司天监王迟、内都之维州、靖国夫人可正等人谋害元帅，将他们全部逮捕杀死。癸卯日，皇帝在谷水休息。自从崔胤死后，六军散亡殆尽，剩下的击球供奉、内园小儿共200多人随从皇帝东行。朱全忠仍忌惮他们，在帐幕中设食物将他们全部勒死，预先挑选200多个大小相似的人穿上他们的衣服代替他们侍卫。皇帝起初没有察觉，过了几天才明白，从此皇帝身边的执掌使令都是朱全忠的人了。甲辰日，车驾从谷水出发，进入皇宫，登上正殿接受朝贺。乙巳日，灯光正门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改陕州为新唐府，下诏讨伐李茂贞、杨崇本。戊申日，敕令内诸司只保留宣徽等九使，其余全部停废，并不以内附人充任使职，任命蒋玄辉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，王英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，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冲接使，任命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，又征召武宁留后朱有功为左龙武统军、保大节度使，侍书从为右龙武统军，掌管宿卫。这些人都是朱全忠的心腹。癸丑日，任命张全义为天平节度使。乙卯日， 任命朱全忠为护国、宣武、宣义、中武四镇节度使。镇海、镇东节度使越王钱镠请求封为吴越王，朝廷不同意。朱全忠替他向执政说情，于是改封为吴王，改魏博为天雄君。癸亥日，晋封天雄节度使长沙郡王罗绍威为邺王。